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赛亚书的我们第三讲哈。我们今天会从第四章讲到第六章，总共讲三章哈。那其实以赛亚书它没有什么章节的哈，应该都是这样一连串下来的啊。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讲到是罪孽得洁净哈。那我们一直强调一点，就是以赛亚书哈，它的主题就是讲到救恩哈，神的救恩。那你要知道神的救恩，你就要先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啊。那罪是很可怕，所以开始在第一章就讲到那个罪的可怕，罪的严重啊。好像人在一个罪的光景里面哈，你一旦犯了罪，就好像是你沾染了一个不洁的东西哈，你只会越来越不洁净哈。那好像是没有救，可是神他应许说哈，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哈，也必要成为雪白。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罪的严重，看到我们的无助，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哈，有一个盼望，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要洁净我们的一切的罪哈。那所以我们今天看第四章，第四章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第四章算是很短的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四章只有六节哈。那他讲的东西啊，我们看他这个讲的有点就是跟前面讲的不大一样哈。他讲到说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哈，然后后面有提到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那后面有提到哈有生命册，所以这个他已经讲到是将来的末世哈，末世的审判，新天新地，所以这个它是延续前面的哈，那个部分。那这边也讲到锡安的女子哈，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哈。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罪孽可以被洁净哈。我们罪虽然像朱红，可是却要成为雪白。那锡安的女子是指的，就是指的我们哈，神的子民。那其实这个延续第三章，如果你看到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哈，他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哈，行走挺像，卖弄眼目，如何如何的，神就要除掉锡安女子她身上的所有的装饰哈。那最后的结果，锡安的女子的光景很惨哈。那可是呢，第四章又转过来讲到说，神要将锡安的女子的污秽洗去哈。所以你看到以赛亚书，记得哈，我们看以赛亚书会看到很多有关于审判啊，神要惩治啊，神要炼净啊。可是在这当中哈，并不是说审判之后好像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哈，因为后面一定会带下希望哈。那神的审判其实有它的必要性哈，那就是因为借着这个审判，借着炼净的过程，神的子民才能够成为圣洁哈。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第四章很短哈，然后接下来第五章，第五章是讲到的是葡萄园之歌哈，葡萄园之歌，你想到葡萄园就想到。啊，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啊。我们教会过去叫做葡萄园教会啊，有它的意义啊。那神他唱为他所亲爱的来唱这首歌啊，等一下我们来看看这首歌怎么样子啊。那可是呢，神对这个葡萄园，我们讲到是葡萄园，神希望将从这个葡萄园中所期望的是要结出好果子哈，可是他没有办法结好果子，结的是野葡萄，是不好的东西哈。那后来呢，神就要做一些事情哈。本来神是在建造在这边哈，耕种栽植的这个葡萄园，神就把它废弃哈。神废弃的结果，很多的仇敌就会进来哈，它就会变成荒凉哈。那第五章也讲到人的恶行哈，讲到祸灾哈，从第八节开始有没有看到一个祸灾哈？十一节又看到祸灾哈，祸灾祸灾，然后又看到什么？十八节又是一个祸灾哈，二十节又是个祸灾，二十一哈，二十二节，所以总共有六个祸灾，祸灾祸灾哈。这个祸灾是跟有福了哈，这个是一个相对应，对不对？啊，这个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有福了啊！在这个路加福音啊，我们讲福音书也讲到说，有一些人叫做有福了，有一些人叫做有祸了哈、啊。 有祸了就是这个祸灾的意思啊。这边有讲到怎么样的人是有祸了哈、啊，这边有提到六种人哈、啊，就好像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那边有提到说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哈、啊，我们看到为什么是有祸的哈、啊，他这边有解释啊。那后面也提到讲到火苗哈、啊，怎么样吞灭碎秸，讲到神他要降下烈火哈、啊，神他是烈火的神哈、啊，我们看这个火的功效哈、啊，它的作用有哪些？啊，它是一个审判的烈火哈、啊，烧灭吞灭敌人的烈火哈、啊。那另外一个呢，火还有一个功效是什么？火这个好不好？你们喜欢火还是不喜欢火？火用处很大嘛，对不对？哇，一火灾的话那就是很糟糕，对不对？造成损坏。可是火蛮好用的哈、啊，火可以做很多的用处，炼净，神需要用火来炼净我们哈、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火降在我们身上，哎呀，这个火是什么？审判的火还是炼净的火？哎，你希望是炼净的火哈、啊，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哈、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火哈、啊，也讲到神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哈、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神的属性，神会发怒，神是一个烈火。神是圣洁的，然后26节看到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来干嘛呢？来审判神的百姓哈、啊。所以这远方的国民，后来我们知道，像亚述哈、啊，像亚述，像巴比伦，后来他们都来哈、啊，真的是把神的子民给摧毁，把这个国家给灭了哈、啊。所以我们看5章讲的就是神的葡萄园，葡萄园所指的是谁？就是以色列跟犹大，你看7节他那边有解释哈，所以神对葡萄园对他的子民要做的事情，要做一个炼净的工作，要做一个审判的工作哈，所以5章强调是神的子民这一部分哈，然后第六章也是不是很长啊，可是第6章我们都很熟悉啊。这边有提到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哈、啊，然后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如何如何的哈、啊。我们看到有撒拉佛在那边侍立，这是以赛亚看到天上的异象哈、啊，然后看到撒拉佛在呼喊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刚才是祸灾祸灾祸灾哈、啊，我们看到圣哉圣哉圣哉的哈、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在呼喊圣哉圣哉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跟他一起合唱？要不要跟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也要对不对哈、啊？结果以赛亚看到了之后，有没有跟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他说什么？祸灾。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比哈、啊。他看到，哎，以赛亚不是一个很高贵、很圣洁、神的子民吗？啊，在神圣洁的面前哈、啊，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差对比哈、啊。可是一个有罪的人，一个有血气的人，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可是后来神怎么跟他讲？哎，你的罪哈、啊、得赦免了哈、啊。然后他听到神对他说话啊，那他也知道神的心意，那他就被神差遣哈、啊、去传讲神要他传讲的话哈、啊。所以我们看这整篇4、5、6、3章都提到哈、啊、这个被炼净、被洁净的过程。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完整的救恩哈、啊，记得我们讲到救恩是在解决罪的问题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就看这三章哈、啊。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其实我们会看得很细哈、啊。因为我们一次大概只看个3章左右哈，2章到4章左右的，所以我们会看得很细哈。所以这个主题讲到罪孽要得着洁净哈，洁净的过程就是神借着啊弥赛亚的救赎啊，借着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是不是哎，我们相信了罪的赦免就够了？还不够哈、哦，赦罪我们讲说赦罪哈，哎呀，承认自己的罪，对不对？然后救恩之乐就进到我们里面，是不是从此就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从此是怎么样？要继续哈，继续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一些对付的工作哈，是一个炼净的过程哈。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悟国牧师不是在跟我们讲哈，这是他讲的，不只是一个意象，一个什么哈，他讲的是一条道路，是我们每一天要走的一个道路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说他。这次强调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天天哈、啊，要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是一生的过程哈、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啊，我们讲义就把这些整理起来哈、啊。第一个，我们看到说神是圣洁的哈、啊，他不能容忍罪哈、啊。那如果我们犯罪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跟神隔绝的哈、啊，所以罪人不能够与神面对面，对不对？ 摩西，神跟摩西讲说啊，你们凡有血气的不能够见我的面啊，见我的面必要死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救恩，那救恩它是根本解决罪的问题，记得哈，完整的救恩是根本解决罪的问题。你说好，我现在犯罪了啊，神啊赦免，神会不会赦免？神会赦免，但赦免之后呢，我们怎么样又在犯罪了？会不会再犯罪？会再犯罪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神要我们做的最后是怎么样？是能够不犯罪。不犯罪的话，就把你我们里面的啊那些罪性啊那些罪行这些都根本的解决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得到炼净的一个完全的过程啊。所以最终是不只是叫人罪的赦免啊，而且他要恢复神造人的时候，他起初的样式是什么？是像神一样啊。神他是不会犯罪的啊，在神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可不可能过一个不会犯罪的生活？圣经上有没有应许说我们可以不犯罪啊？是没有说我们肯定会犯罪，还是说我们可以不犯罪？可以，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在耶稣基督里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犯罪啊。我们看，因为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罪啊。我们看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跟第五章就讲到啊，我们看有一种情况是不犯罪的啊，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啊。其实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他就把罪的定义讲得很清楚啊，第三章第四节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么简单哈。那我们就是因为神的律法，这讲到神的律法，神的心意哈。我们讲很多隐而未现，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罪，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个都是罪。比如说骄傲，对不对？悖逆，不听话我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哈，可是在神的眼中这都是罪啊。所以你看吃一个苹果，对不对？有什么大不了？对，神难道这么小气吗？什么都给了，为什么这一个苹果就是不给呢？对不对？那吃了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严不严重？严重哈，因为你违反了律法，你违反了律法就是罪，所以一点点的罪你就是罪，然后你就死啊，你吃的那个日子必死。他不是犯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对不对？也不是很贪心啊或是干嘛，都不是，只是啊好奇嘛，对不对？只被诱惑然后吃了那么一口，这个罪就进到他里面，他就跟神隔绝啊。然后讲到说主曾显现，主就是那位弥赛亚，弥赛亚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除掉人的罪啊，在他并没有罪，你看讲得非常清楚啊。然后接下来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怎么样？就不犯罪。我们有没有住在他里面？有啊。凡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哎，我们受洗的那天不是牧师跟我们讲，哎，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吗？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啊，这句经文你要把它背起来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了，对不对？我们是新人了，我们就怎么样？就不犯罪。可是偏偏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犯罪，那怎么回事呢？那到底，然后凡犯罪的是未曾见他，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你跟他没有一个关系哈。如果他在你里面，你肯定不犯罪。那犯罪的情形只有一个可以解释，是什么？他在哪里？他不在你里面哈，你在外面哈，你在别人的里面哈。所以有两种，一种叫做在基督里，那另外一种叫什么？在旧人里，旧人就是亚当，在亚当里哈。所以圣经有个经文讲到，在亚当里众人就都死了，对不对？众人就都死了。如果你在亚当里，你一定会犯罪；你在亚当里，你一定会体贴你的肉体私欲。对，所以你在基督里你一定不会犯罪，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啊，在聚会里面忽然被圣灵充满，哇，在这一刻真是荣耀的一刻，我一点邪情思念都没有哈，然后看到都会爱人哈，然后别人跟我怎么样有冤家的哈，哎，我都可以去饶恕赦免。哎，起来之后然后怎么好像哎，这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啊，然后开始又发脾气了，怎么回事呢？那一刻难道是假的吗？那个是不是真的？ 是哈、啊，只是你起来之后怎么样？你又不小心，你又走错房间了啊！你又到亚当那边去坐一坐哈、啊。所以人就是这个样子哈、啊。那所以我们就要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不犯罪啊。然后第七节，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对哈、啊。我们这里就有一位行义，对。行义的哈、啊，就是义人嘛，对，你要行出来哈、啊，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不是嘴巴讲，哎呀，我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要行出来，你要活出来哈、啊。那活是怎么活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我们讲到，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哈、啊。但如果你犯罪的话，你就是怎么样，属魔鬼哈、啊，因为哈、啊，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好、啊、记得哈、啊，我们是属神还是属魔鬼的？属神的，可是你犯罪的话，你是属谁的？你就是属魔鬼的哈、啊，因为你又回到旧人里面，所以你知道神跟魔鬼在那边拉扯哈、啊。可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就是叫我们犯罪啊。但是耶稣在我们里面，如果显现出来，他的生命越来越大，我们就越来越能够不犯罪啊，这是可以做得到哈、啊。我们觉得是好像不可思议，但是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然后第九节又在讲了哈、啊，你看，凡从神生的怎么样，就不犯罪。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是。那这个是不犯罪是什么？啊，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啊，难道我们不是从神生的吗？我们是从神生的，可是我们却又犯罪啊。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哈，因为他说，如果你真是从神生的哈，就是说，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所以当我们从神生的时候，神的道就是神的种子，神的圣名，神的生命哈，那圣洁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讲的是同样一个意思哈。你从神生那一刻，可是问题是，好，我们又会再犯罪。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你看到这个神的救赎的工作，对不对？第一次，哎，我们因信得救了，对不对？但是呢，之后呢，哎，我们怎么又犯罪了？所以犯罪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又到神的面前，圣又提醒我们，我们犯罪了，哎，又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神会不会赦免？神又再次赦免哈。所以这个过程叫做什么样？不断的炼净，哈。所以我们在讲到炼净哈，你们有没有炼净？炼银子过？啊，我没有炼过银子，但圣经上有讲过怎么炼银子啊。炼银子你要烧几次啊？你要在炉中炼七次，呵呵，炼到完全，因为里面有一些渣渣哈、啊，渣子。我们里面有没有渣子？对，我们就好像神的性情像金子一样，对不对？银子一样是应该是纯的，可是发现里面有什么？有一些不纯，有些杂质。那杂质这个怎么办呢？就练了哈，哦，练，哦，渣子浮上来了哈，就把弄掉了，哦，好棒哈、哦，哎，那现在又再拿出来，以为好了，对不对？才发现里面怎么样？还有，那怎么办呢？再烧一次，烧，哎，又冒上来了哈，怎么样？捞起来之后呢？哎，以为好了，结果呢？哎，还是有问题，又再烧哈，所以你发现怎么样？哎呀，我才发现我真的是个，真的是贵重的器皿，银子、金子在我里面，只是我杂质太多了，对不对？啊，所以不断的怎么样？要不断的炼净，不断的焚烧的过程哈。所以后面我们会提到说，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啊，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净哈。所以记得在这边讲到说，那个罪哈，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哈。我们就不再是属神的，因为我们是变成属魔鬼的哈。然后这边讲第九节哈，所以你要把这几个经文记得哈。第三章第六节，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哈。第九节哈，那第六节是凡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对不对？好，讲的是可以不犯罪，但是条件是什么？你一定要在他的里面哈。当你在他里面，神的道、神的话。好，或者神的生命、神的种子就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能犯罪。你就觉得犯罪很奇怪，对不对？你现在会不会犯罪？不会。你会不会杀人？不会。你枪拿到你的身上，你也不会杀，对不对？这不是我的本性哈。哎，可是你会骂人，对不对？你会恨人的。那所以，真正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大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一个很细微的罪你都不能犯。我们现在是不犯大罪，可是。大罪不犯的吗？小罪不断的。所以，但是如果我们越被神炼净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你的小罪，你的细微的罪，你都会感觉到。像以赛亚，对不对？ 以赛亚他开始觉得他很圣洁，对不对？哇，又是祭司，又是先知，他又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对不对？在圣殿里面，然后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他说祸灾怎么样？我灭亡了，我杀了人，是不是？我犯了奸淫吗？我做了什么事吗？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的嘴唇不洁哈，因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哎，嘴唇不洁，我们的嘴唇洁不洁啊？所以常常刷牙，还要漱口，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这个有什么大不了吗？大家都这个样子嘛哈。你讲我，我也讲你回去嘛，这个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这个还蛮好玩的。可是哎呀，这不对啊哈。因为我们成为主的时候，你要谨慎我们的口舌，这个很细微的罪你都意识到，哎，这是不对的，然后觉得啊，我在神的面前不能够站立得住啊。就像保罗，对，保罗说他是什么，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保罗不是很好吗？我们看到这个一生都很好，可是他那个很细微的罪哈，当他越靠近神的时候，他神就会越光照他。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跟神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细微的罪，哇，好那个哈，你就知道说这是让神伤心的哈。有时候看到这些属灵人哈，真的是搞不懂他们，哦，在那边痛哭啊，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哇，我今天哈得罪了神，什么事情啊？哦，因为神叫我怎么样，但是我却没有做到。这个我说啊，为什么这个觉得很不好？他说，哇，觉得好像。好，犯了这个罪让神伤心啊。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不会，我们没感觉啊。为什么他有感觉我没有感觉？因为神的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很大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他的里面，他越来越大，我们就不能犯罪。一点细微的啊，圣灵会提醒我们，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记得我们刚看的第三章第六节跟第三章第九节，还有一章要给你们看的，第五章啊，第五章的第十八节哈，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又再讲一次，凡从神生的哈。刚才我们所看的是，啊，他就不犯罪，可是这边讲什么？必不犯罪啊，就说你必定，这个非常斩钉截铁，一定的哈。所以我们讲说，哇，这个就是你的救恩的确据了哈，你绝对不会犯罪哈，意思是这个样子哈。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哈。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环境，记得是恶者在这个考验我们哈，试炼我们哦，在试探我们，要我们跌倒。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事情发生哈，记得所发生的事情哈，若不是神允许，绝不会发生。那发生了的话，神就看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反应哈。如果我们真正是属神的哈，我们绝对不会犯罪。即使别人在重伤你恶哈，我们看到很多作恶的，对不对？我们会不会心怀不平？啊，圣经上讲说，不要因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什么？以致作恶。那你作恶的话怎么样？你是不是罪人？你就是罪人啊，但是你跟神说啊，是他让我犯罪，那这个神会不会说是他的问题？好，我去对付他，然后你就没事了啊，你可以得赦免，是这样子吗？不是哈，以前那个不是跟大家讲过哈，有一个师母哈，师母这个跟牧师一起服侍，很开心嘛，对不对？可是后来哎呀，牧师犯罪了，牧师会不会犯罪？犯罪了哈，他要发生婚外情啊，跟别的这个。姊妹哈，有个关系，那结果她是不是很受伤？很受伤，对不对？哇，这个丈夫对我不忠，哇，你还是牧师来怎么样？那牧师后来发现神光照她，结果她悔改，彻底跟那个女人断绝关系啊。那她悔改之后呢，牧师的罪有没有得着赦免？得着赦免啊。然后她继续服侍，她服侍得很开心啊。现在过去我才知道说，哎呀，我以前都在指责别人的罪，我自己犯过罪，我现在很怜悯那些犯过罪的人啊。哇，她服侍越服侍越好。可是师母呢？怎么样？师母看到了啊，你这个人还是抓着那个哈，你对我不忠哈。可是神竟然使用你哈。那到最后呢哈，有一次那个劳米伦牧师也去他们那个教会，知道这种情形哈。那劳米伦牧师就跟那个女的讲说：“你看你们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这个牧师犯罪了，可是他有没有悔改？他真的悔改，好痛改全非。现在他在神的眼前是个罪人还是不是罪人？”他不是罪人，他是完全的啊。可是你呢？啊，你是受害者，对不对？受害者，可是呢，你里面抓着一个东西，你不饶恕。可是那你不饶恕的话，有没有犯罪？犯罪哈！你若不饶恕你的弟兄，怎么样？我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啊！你是受害者，可是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最后的结果是神不饶恕你，最后你的丈夫上天堂，你怎么样？你就跟神隔绝了，因为你还抓住那个东西哈。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发生，其实都是神允许的哈。其实这就是一个试炼，神试炼我们的信心，神试炼我们到底啊会不会去遵行他的旨意哈。不在乎说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哈。那神也允许这个世界存在，邪恶存在。其实借着这些东西就是要熬炼我们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哈，再回过头来看讲义哈。所以完整的救恩记得哈，它是根本的来解决罪的问题，让人罪的赦免，恢复神造人时像神一样的荣耀形象啊。所以那种荣耀的形象是圣洁的，就像耶稣一样啊。别人在攻击他，重伤他，逼迫他，可是他的爱却并没有在那边塞住啊，他不断的去爱他们，包容好，然后去饶恕赦免哈，那就成为像神一样圣洁没有瑕疵。这样的情况你才能够跟神相交，你才能够跟神面对面说话哈，并且永远住在一起啊。因为神住的地方是在哪里？是那些圣洁的地方，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面哈。所以罪人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必须经过炼净的过程，记得哈，炼净的过程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一次的经历哈，一次被圣灵充满，哎，不是已经完全了吗？哇，对不对？可是总觉得好像还少了一些东西，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可能在那边很多隐而未现的东西还没有被对付，你需要怎么样？再一次被炼净哈。所以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怎么样？你要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为什么？因为神的炼净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记得哈，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个炼净的过程，甚至要被管教，记得哈，因为我们这个罪让我们才知道哦，我们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哈，甚至会经过审判哈，但是这是必须的过程，因为管教之后却为那经炼的人哈结出平安公义的果子哈。因为我们蒙召就是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以赛亚也是一样哈，他是针对当时神的百姓的一个信息，可是这个信息也可以对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哈。所以我们看就从第四章来看哈，讲到说哈，这个神他要炼净他的百姓，所以弥赛亚来的目的不只是带下救恩给神的子民哈，更要用圣灵与火给他们施洗，对不对？耶稣来不是吗？好，他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救主，要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使徒约翰说他要用水哈，他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哈，然后借着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经炼的过程，他就会被炼净，那时候才能够成为圣洁哈。最后名字会被记在生命册上，得以进到神的国哈，还有进到永远的荣耀。你看第一节就开始哈，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容许我们归你名下哈，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哈。这边讲到七个女人，之前哈，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三章第十六节哈，西安的女子狂傲，对，神就去啊对付他们，管教他们哈，然后他们一个光景是非常的凄惨。那就在描述以色列人哈，以色列跟犹大的光景，他们刚开始不断的犯罪，犯罪的结果呢，神就让外国哈叫亚述跟巴比伦哈把他们灭绝，那地土这块本来是流奶与蜜之地就变成荒凉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好像是遭遇很多的战乱哈。在战乱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男人都怎么样？死得差不多了哈。所以我们看在二次大战啊，德国到最后呢，哇，上去打仗，连小孩子十几岁到十一二岁的也上去拿枪打哈。中国也是会有这种情形，男人会死得很多哈。那女人呢？就变得很多了哈，所以为什么有七个女人会拉住一个男人哈？因为在当时来讲说，如果你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话，你就是一个羞耻啊。他说我们可以自己哈做我们自己的东西哈，本来说是你嫁给一个人的话，吃住啊什么用的哈，都是丈夫来做哈。可是说我们来自己来做这个，就我们需要一个名分，需要成为哈一个妻子的。所以他们的情景就好像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被毁被掳的光景哈。那这个也显明一个是我们在属灵上看哈，万民渴望归入弥赛亚的名哈，讲到说我们要归一个丈夫，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妻子哈，做妻子的，也就是代表哈，当我们在一个罪恶的光景里面，我们渴望弥赛亚能够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悲惨的光景哈。然后第二节哈， 二节到第六节这个经文哈，非常好了。那这个其实在讲到末世的情景，如果你读读看哈，他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哈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啊，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圣洁啊，跟神一样啊。然后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啊。我们讲说哎呀，我们需要有人遮盖我们啊，成为一个妻子，有丈夫来遮盖我们啊，那这个就是神他要做的工作。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因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啊。所以你在看到这个经文跟什么有关系？你看到这经文当中看到第一个是耶和华发生的苗啊。什么叫耶和华发生的苗呢？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啊。所以讲到这个有好几个经文讲到，或者讲到耶西的本啊，从他根生的枝子。所以不管是在这个以赛亚书或者是耶利米书都提到这个苗裔哈，那它会出现，然后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人显为荣华茂盛。以色列逃脱的人指的是什么？以色列逃脱的人就是讲到神的渔民哈，大家有一个渔民的观念哈，渔民就是说神的百姓有很多嘛，可是得救的只是个余数哈，就说有些人他后来倒在刀下啊，可是神并没有把他完全灭绝，神保留了一些人，那这些被称为渔民哈，我们说是神的恩典，或者说被神拣选的人哈，他必要成为荣华茂盛哈。本来是一个很悲惨的光景呢，可是靠着弥赛亚的救赎哈，我们又恢复神起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成为的样子哈。而接下来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记得我们在讲到在旧约很少提到圣灵哈，可是在以赛亚书提的圣灵还蛮多的哈。那提到圣灵有很多的属性哈，在十一章那边有提到它很多的，有耶和华的灵哈，讲到神的七灵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提到它几个属性，有一个叫公义的灵，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叫什么焚烧的灵，对不对？所以就好像是弥赛亚来他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所讲的情景是一样哈，就是要炼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公义哈。所以神的子民成为圣洁，记得哈，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还有靠着圣灵哈，这两个工作都要完成啊。耶稣的宝血是一次就做成的哈，他完成永远救赎的事情，他就赐下圣灵，可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是怎么样？一生之久，圣灵就一直在我们身上哈，一直在调整我们哈。然后它是公义的，它是焚烧的，当我们里面有罪有一些不对的东西，它要不要把它除掉？它一定要把它除掉，它不能容忍这个东西哈。那它不会定我们的罪，很奇怪的哈，记得哈，神他不定我们的罪，可是他来会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所以圣灵来的时候，耶稣讲圣灵来他要叫我们怎么样？谁来控告我们？谁来定我们的罪？是我们自己哈，他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什么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他自己不定我们的罪啊。所以当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你还需要去定他的罪吗？啊，你发现你的小孩子吧，小孩子如果不听话啊，你要修理他，他一定悔改了，你还要再骂他吗？你要再指责他吗？我们中国父母就是这个样子啊。哦，给我逮到机会，他已经认错了，哎，我不吐不快，过去啊，你做了什么事情，全部都讲出来啊。其实不需要，当他已经认罪，在那边痛哭流涕，你就不要再说什么哈。我们的神也是这个样子，记得哈，神他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犯罪，可是当我们认自己的罪，他你看他不会说，哎呀，你多坏多坏多坏，他要告诉我们说。他多爱我们哈，这都没关系，因为你知道你犯罪哈，我一定要赦免你的罪，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做的工作哈。虽然听起来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很可怕，对不对？但是其实呢，记得他不会定我们的罪，他爱我们哈，这个他炼净我们、洁净我们哈，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所以我们是污秽的哈。但是这个污秽有时候是。啊，有时候我们洗东西一洗就好了，对不对？有时候你们觉得有时候洗的怎么样？洗不干净，特别是刷锅子的时候，对，哇，这个水洗不干净怎么办呢？ 啊，你就用什么哈、啊、漂白水啊，一大堆哈、啊、清洁剂，弄了半天还是不行。哦，平常菜瓜都不行，用钢刷，用各样的情形，到时候都不行怎么办？有一种是可以用水洗净，另外一种叫什么？用火，那就用火来烧一烧。哎，这个锅子已经不行了，那我们把它融化，重新再做一个吧，哈、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方式。所以最终一定要把那个污秽，要把杂质，要把那个罪除掉。如果罪一点都不除，没有完全除掉，有一点点，我们都不叫做圣洁哈。所以神的工作是不断的在做，不断的在做哈。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然后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哈，记得我们讲到哈，那些渔民哈，真的是哈不断的被考验哈。不断的试炼当中，我们还坚持我们的信心哈，我们不退后不冷淡哈，我们继续跟随到底哈，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我们讲说，哎呀，不断的犯罪，可是不断的又怎么样？回头跟随神哈，有没有觉得很沮丧啊？很沮丧，就像打仗哈，你老是怎么样打败仗？你会觉得老是打败仗怎么样？哎呀，屡战怎么样？屡战屡败啊，好像很没希望，一打仗就是输了。面对跟罪恶打仗啊，我们跟罪恶征战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可是一打怎么样，又是被打败了啊。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要跟神报告的话，你要怎么报告？神啊，我真没用啊，屡战屡败，是这样子吗？你要学曾国藩哈、啊、曾国藩刚开始跟太平天国打仗的时候怎么样？每打一场就是打败，哇、哦！每次损兵折将，自己也差点丧命啊，掉到水里面了、啊。他第一场打败的时候，哇！你知道这个读书人啊，这骨子里很那个面子哈、啊。哎呀，竟然我都准备的那么精良哈、啊，军队那么多，竟然被打败了，太没面子了哈、啊。他就想怎么样？想自杀，就还好他旁边的人把他拦住了哈、啊。这个然后再打、哦，没有关系，再打又打败，不断打败。那可是要跟朝廷。报告啊，你最近打得怎么样啊？啊，我们派去的兵员啊、军饷啊，够不够用啊？那要报告，你不能说谎啊！啊，他就本来讲屡战屡败，后来他幕僚说不能这样写，啊，你要改过来怎么样？屡败屡战，所以朝廷一看到屡败屡战，啊，明知道说这个是窝囊的，也是打败仗，可是呢，他却怎么样？他却没有放弃哈、啊，所以我们记得哈、啊，如果你跟罪恶征战，屡战屡败的时候，你要跟神说什么？神啊，我屡败怎么样？屡战啊，屡败屡战哈、啊，神最后一定是怎么样？最后的得胜一定会归给我们，就跟刘邦一样哈、啊。我们看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啊，哇，项羽打哇，真是每一场都打胜仗，70几场都打胜了，可最后一场怎么样？打败了。刘邦一直打败，常常逃啊，到最后呢，最后一场赢了才是真的赢哈。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哈，讲到说到最终你能够剩下的哈，余剩的就是我们哈，我们坚持这个信心，我们没有失去哈，我们会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啊，我们跟主同住。其实神在炼净的过程，每一次的失败哈。就是每一次的胜利，你们晓得吗？啊，你知道南北战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哈。那、啊、南北战争，你说那个南军的将领跟北军的将领哪一个比较厉害？我以前研究南北战争哈、啊，我写的论文就是美国南北战争的那个美国基督教各教派的情形哈。啊，我就很有兴趣看，哎呀。这个南北战争哈、啊，基督徒跟基督徒打，我是后来发现哇，这个南军的这个将军都很厉害，李将军啊、杰克森啊，很多哇，经常打胜仗，可是每打一次胜战怎么样？啊，因为就消耗嘛，这个北军哈、啊，他的那个国力很强嘛，啊，比如说这场战役，嘿，南军打赢了，他损失了10000，北军打败了，损失20000，可是南军的他的国力比较差嘛，所以。这个损失按照比例的上来讲的话，其实他是打败的啊，所以越打越大，人就越少。北军呢，哦，他们是工业的哈，他们制造有很多的制造，所以他们兵员他们的那个物资都源源不断，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哎，南方撑不下去就失败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跟主在一起，不管我们打得怎么样哈，这场战役哈，我们一定是要把魔鬼给拖垮，把我们人的罪哈一次打下来。虽然打败了，可是有没有果效？哎，把罪已经那些杂质去掉了一些哈，虽然整体上来好像失败，可是不断的这样子打胜的结果哈，最终哈你就会 成为圣洁哈，因为我们住在耶路撒冷哈，我们跟主同在一起哈，我们最终是在生命册记名被必称为圣哈，所以生命册这个经文哈，大家都很熟悉，在启示录哈，启示录提到好几个地方，特别是在白色大宝座前的那个审判，有个生命册会展开哈。那这边也提到说，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哈，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都跟新约，特别是讲到末世的这个经文都有关系哈。所以生命册你就看到启示录哈，第二十章，在锡安全山的话，你就看到在希伯来书，记不记得哈？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那边提到哈，就是在我们所到的那个地方是锡安山。不是西乃山，对不对？西乃山很可怕，对。我们所到的是锡安山，锡安山是什么呀？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哈。这个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讲到锡安全山，记得哈，锡安全山就是在讲到末世哈，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等等的哈。所以我们看在这些经文哈，以赛亚是在旧约，可是新约就把这个经文都引用上去了哈。然后呢，并在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你看到这句话又想到什么？启示录的第七章哈，像不像？很非常像哈。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七章，所以以赛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书哈，很多的新约的经文都会印证他这边所讲的东西哈。所以启示录第七章就好像是这边的第四章一样哈，讲到说有一群人，就说这些被洁净的哈，是身穿白衣。你看第十四节十三节，长老中有一位问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对他说，我主你是知道的。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患难哈，神借着患难，借着环境去炼净我们哈，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哈。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啊，讲的是一样的意思啊。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做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所以这里就是这边所讲的哈，这种情景哈，就是讲到最终最终神要做成的工作，就是我们不是只是仅仅得救，而是借着神不断的洁净炼净的过程，最终呢我们胜过这一切啊，胜过这一切就是能够进到神的荣耀里面，与主同住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看所看到的第四章所讲的啊，大致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哈，记得我们再讲到耶和华的苗哈，是指的形容弥赛亚。我们看一下讲义哈，它是大卫公义的苗裔。这些经文大家回去自己看哈，在撒加利亚也讲到啊，这个他所发出的苗哈，它是华美尊荣。华美尊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得到荣耀啊。当弥赛亚得到荣耀，当耶稣的荣耀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哈，信我的就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什么样？受圣灵说的，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哈，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哈。可是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得荣耀，就是华美尊荣的意思，就是不只是他出现他显现，而且他完成十字架的救赎，他被高举。所以耶稣他讲了一句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有没有？然后我若被举起就吸引万人来跟从我哈。所以再讲到说耶稣哈完成十字架救赎，然后复活升天，他要做什么事？他要赐下圣灵来哈。所以当他华荣哈华美尊荣的时候，就代表说他得荣耀的时候，然后他就赐下圣灵来。然后呢，这个地土哈，然后这块土地或者讲到以色列所逃脱的人，必要显为什么？荣华茂盛。 他华美尊荣，他得荣耀，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要得荣耀。我们怎么得荣耀呢？就是神的圣灵赐下来给我们哈，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更新变化，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着丰盛的产业啊。所以这个意思很简单啊，就是圣灵来。所以这圣灵来，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他要洁净，他要洗去我们的污秽，所以他又称为公义的灵啊。那公义又称为判断，那判断就是说神的判断不是从人来的判断啊，也就是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不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啊，按着自己的意，而是照着神的意啊。到最终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神的意啊。按着人的意的话，这个人对不起我，这个人重伤我，怎么样？我要好好的教训他，对不对？跟他说个明白啊，讲个清楚。可是神的意却是怎么样？就是你要爱他，包容他，为你的仇敌祷告，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所以这是一个公义的灵，是我们进到神的义里面，不是人的义哈。那焚烧的灵也是一样哈，焚烧就是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被神炼净哈，像一个火的试验临到我们哈，神的灵就会常常住在我们身上。彼得前书这样讲哈，那我们虽然经过火，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站立得住哈。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有杂质的话，还要被炼净，可是如果是纯的话，那就好，神的工作就完成了哈。最后呢，我们名字就会被记在生命册上。如果被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就不会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哈。那但是如果我们就能够得胜的话，神也不会从生命册来涂抹我们的名哈。那长生的亭子，刚才我们所讲过哈，就是锡安全山所指的，我们来到的是锡安山。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葡萄园之歌哈，他说第五章，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哈，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人哈，现在请你们现今在我和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神会怎么做呢？我有葡萄园做的之外，我还有什么可做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结了野葡萄？那你就觉得神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置这些东西，这些葡萄园？神处置的方式是什么？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泡，叫荆棘蒺藜倒在倒要生长，我也必要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哈，那这个经文就跟什么很类似的哈，你们要跟什么对照？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哈，我们看一下十五章很类似的话，意思其实很简单。这葡萄园记得哈，葡萄园是不是天然形成的啊？有些东西是天然形成的，对。葡萄园是人在那边修造的哈，建造的。所以神在建造我们，所以神在做一些工作哈。你看耶稣在讲的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哈，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哈；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哈。然后你们要在我给你们讲的道哈，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哈。记得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不犯罪。我们不犯罪，就会结出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圣灵的果子，神的性情哈。然后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啊，所以我们会不会不藏在基督里？”有可能哈，因为耶稣在讲到枝子的时候就提到，就警告他们，如果你不藏在基督里，你跑到哪里？跑到亚当里哈，你自己就不能结出果子。然后你如果不藏在我里面，就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怎么样？扔在火里烧了哈。所以这个跟这边所讲的一样哈，到最后呢，神所要做的是，我必要撤去篱笆，使它荒废哈。到最后的结局是要焚烧， 那个有碎秸哈，这些东西都要被焚烧。到后面有提到哈，所以讲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就像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一样。神对他的百姓有没有要求？要求是什么？要他们成为圣洁，像他一样，指望结好葡萄。神在我们生命指望结出圣灵的果子，有神的爱、喜乐、和平等这些东西哈。但如果我们哎呀老是不结的话，表示什么样？我们没有藏在它里面，最后的结果这个枝子会怎么样？被折下来丢到火里面。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葡萄园所做的情形是一样哈。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哈，再我们看讲义哈。新约跟旧约，神都将他的子民比喻做葡萄园啊，或者是葡萄树。那这首葡萄园之歌与耶稣所讲葡萄树的比喻哈，相互辉映，都是提到神要做的工作，神要求结果子，而且神会弃绝那些不结果子的哈。所以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所以你看到神哈，他为他的葡萄园热心，在27章那边有提到哈，他会时刻的浇灌，他会昼夜的看守，他指望从园中取果子。所以神他是葡萄园中的主人，一切的都是他的产业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建造，他非常的辛苦啊。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成为基督徒啊，我们也是蒙召要与主同工，因为我们是神所啊耕种的田地，所以我们要与主同工，我们要进到葡萄园工作哈。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在里面，在外面哈，都要能够结出果子。那神指望结上等的葡萄哈。神呼召他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国民。上等的葡萄的意思是什么？里面的品质是好的啊，就是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是圣洁的品格，还有高贵的性情啊。所以神在形容他的子民，就是说哇，我们是一个极好的哈，极美的啊，极好的无花果。这个东西要干嘛呢？就是要把这个献给神啊。所以形容我们像是好的葡萄，好的无花果，有个目的就是要献给神哈。所以神他预备他的仓房，预备酒池啊。那也就是讲到收割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有提到一个收割的一个日子哈。那这些收出来的果子要干嘛？带进到哪里？仓库里面哈。但是如果那些不是能结果子，像败子的话，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要把它丢到火里面哈。所以我们也讲到，我们的生命到最后被收成的。好，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日子我们就被再带进到神的国里面哈。所以他对我们是有期望，我们期望有好的收成。可是如果是成为酸葡萄野葡萄的话哈，这表示说不是神所要的。那最后的结果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哈。那这个坏树的结果就会被砍下来，会丢在火里哈。所以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都跟这个是一样的哈。最后葡萄园的结果是被废去哈。第一个他要做的是撤掉保护，他把篱笆拿掉哈。过去神做这个篱笆，仇敌就不能够进来了哈。现在呢，神就容许仇敌这样进来哈。所以这个就是神要做的哈。最近我家的院子里哈，特别是前院啊，我已经有好几年不去管它，就发生长了很多的杂草。今年我跟神立个约，说我要去把这个好好的把它除掉杂草啊，除掉荆棘蒺藜啊。那要做的话，你要付代价，你要什么？每天都要去看一次哈。我以前就是看都不看哈，交给太太去做啊。那现在呢，我说我要每天去看它。哎，结果发现那个草长得怎么样？哇，真的很快，特别是下雨天的草很快，特别是蒲公英，你要注意到哈，蒲公英这个是。它早上开花，下午就怎么样？结果了，然后风一吹，哇，种子又散了。所以你一不小心怎么样？一颗花给它一开的话，你就完蛋了哈。你前面做的都是白做的啊。所以为什么我早上要看它一眼啊？没有啊，有时候会漏了嘛，对不对？哎，中午再看一下，哎，谁冒出来被我看到了啊？我就把它挖掉。但是如果我一天两天没看，怎么样？完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不断的长，不断的长。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要怎么样，就会把它完全的洁净啊。所以神在葡萄园做的工作就这样子，他剪去石头，刨挖原子哈，把这个荆棘蒺藜弄掉。神做辛不辛苦啊？神是每天做啊，他不睡觉不打盹的哈。神就这样昼夜来看顾我们哈。有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看一看哈。所以我们的神哈，他其实是很在意哈，在第27章。以赛亚书的第27章，我们身上的一点小小的罪哈，长出一点的荆棘蒺藜，要不要把它拿掉？要，因为如果你不管它，它会长。 还有一涨的时候，哇，你现在讲的哈，下雨天，现在下雨天，对不对？下雨天很好挖啊，你过几天这个土就变什么？变硬了哈，你就变得什么？哇，很难挖哈，那个根就往下，哇，你就很辛苦。所以我现在挖得好轻松啊，就轻轻挑一下，哎，马上根就拔掉，拔掉，拔掉。那我知道说要趁着这个泥土变硬之前呢，我要多挖一点哈，因为土一变硬的话就很麻烦了哈。你看在以赛亚书的第27章的第二节哈，他说：“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葡萄园唱歌啊、哦，又是在唱歌，对不对？”讲到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什么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坏哈。我心中不存愤怒哈，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哈，让他持守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好让他与我和好。所以这边讲到唯愿荆棘蒺藜怎么样？与我交战啊！所以我现在也是想，嘿，宣告唯愿这些杂草跟我交战啊，没有关系哈。这个我就来，其实这也是一个印证，表明哈，我在这边除草，其实也让神在我里面除掉，我里面有很多哈隐而未现的东西哈。其实我们讲到说，我们人真的是很不完全哈，就是真的需要神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做工，让我们这里面被拿掉哈这些罪。杂质被拿掉的时候，神的光就越多的进到我们里面哈，那时候就情形就不一样哈。可是如果哈我们不结好果子，最后的结果神会撤去篱笆，结果呢仇敌就可以任意践踏哈。我们看呢有几个情形，约伯哈也是一样，神撤去他的篱笆的时候哈，这个仇敌就去攻击他，他就失去他所有的。所以当神离弃以色列民哈，这个流难于靡之地就变成荒废凄凉的地方哈。然后另外一个呢，神他说我不再修理了，我不再刨除了哈、啊，可能有一天我这个受不了这个院子的时候，我说好算了，我就不再管他了哈、啊，不再管他的结果呢，就是什么？最后的结果，他就会长出各样的荆棘蒺藜哈。这种情形的意思是什么哈、啊？神他会被修理看守，平常是会，对不对哈、啊？神是用他的道来修理他的园子。所以耶稣不是讲啊，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这个道是你们就修理干净哈，然后如果不属他的把它剪去。可是神的子民一再犯罪，最后的结果神就不再修理，不再修理的意思就是你犯罪神就不管你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哈，有时候我们一犯罪，哎呀有个罪恶感，你就知道哎神在提醒你。可是有一天犯罪没感觉，其实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啊，是表示神就任凭你。好，神就任凭他们。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哈，罗马书那边有提到，神不再修理，最后的结果你会长出荆棘跟蒺藜，那最后的结果你就会被废弃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你未得甘霖哈，我就不降雨在这其中。那这个其实神在生命经那边有提到说，如果你去随从别神，神就让天闭塞不下雨哈。可是如果你悔改的话，回转归向神，神就让赐给他们甘霖哈，就像恢复像先前的一样。所以这个甘霖也可以说是圣灵的工作哈。所以如果我们一直硬着心，到最后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我们会不敏锐，我们会不知道圣灵在做工哈。可是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破碎的时候，哎，神会恢复哈，让圣灵会再一次提醒我们哈。那后来神就解释这个比喻，他说这个原子就是以色列民，是犹大民哈，就像是南国跟北国哈。神指望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可是他们却充满暴虐跟冤声哈。所以神怎么样处置他们，就是让仇敌来攻击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异邦。最后呢，有没有做成这个工作？做成了哈，他们真的就是被炼净了哈。后来以色列人他们不再拜偶像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讲到公义的审判哈，后面他就提到神的子民本来是应该要顺从神的命令，活出神的生命，可是当他们悖逆去随从别神的时候，他们就陷在罪里。那他们陷在罪里，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他一定要处理哈，所以他就判断他们去处置他们，神的判断是一个公义的判断啊。所以前面我们看从第8节到第23节哈、啊，是讲到六个祸灾哈、啊。那前面两个是讲到贪欲的哈、啊，他说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哈、啊，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如何如何的哈、啊，以房接房哈、啊，然后讲到以地连地，这种情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哈。啊房地产 房地产高涨的这种情景就是这样子啊，拼命的哈。那我们讲说，哇，我们真有钱啊！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有钱？因为你房地产涨了嘛，对不对哈？看你住在哪里，南京的房地产也不错哈，上海也不错啊，北京，如果你在北京、深圳、广州，不得了哈，这个翻了不知道几番哈。那这个大家都觉得很有钱嘛，可是呢，到最后的结果呢，你知道房地产会不会变泡沫？有可能会变泡沫哈。然后这个他说，哈，虽然会住有看起来很大很美，哇，豪宅啊，价格啊千万哈，最后会变成荒凉无人居住。然后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种一法粮食哈。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哈，三十亩地竟然只有酿出一巴特就是说22公升。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很富有，可是其实我们是怎么样，是很萎缩哈。所以我们在讲到中国现在经济的有一个困境，经济的困境是说，哇，看起来大家账面上都很有钱啊，可是负债也很多，然后这些债务哈，这些有钱都是在显在那个它的价格上面。可是现在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以前西方国家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啊，就是价格是被人家炒作、被人家哄抬的，可是真正的经济的，我们讲的那些实力，最重要是在你的产业。所以现在大家发现呢，产业的那些哈经营不下去了。我们看到有很多公司哈，也我记得讲到有个公司讲到说，哇，它亏损蛮多的哈，好几千万哈。但是因为他在十年前的时候，这个买公司的时候也顺便买了几栋房子，后来说，哎呀，亏损怎么办，就把几栋房子给卖了，哎，结果变成赚了。是因为靠着房地产去赚哈，赚。所以到后来讲说，我们拼产业干嘛啊？我们都大家都拼房地产借债去买房子干嘛的哈？到最后会不会变泡沫？按照我们看到经济学的情况，有可能哈。所以到最后，我们三十亩哈的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三十亩地这么大的一片哈，可是只有22公升哈一巴特。那这边一赫梅尔的哈谷种只有一法粮食哈。那一法也是22公升，然后讲到赫梅尔是它的十倍，是一法的十倍哈，所以讲到说你用十倍的种子一涨呢，结果呢有几倍的收成，十分之一的收成，这个就亏本了哈。所以这边是讲到说我们在那边很贪念哈，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呢，我们却是得不偿失哈。我们是到最后有一种贪得无厌的情景啊，最后呢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如果神给我们祝福的话，我们会有百倍的收成，可是他的收成是多少？十分之一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富裕，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一个啊，其实是亏本哈，得不偿失。所以这个在讲到这个贪欲哈。那从11节哈，从11节到17节，就讲到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啊，甚至饮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如何如何的哈。这边讲到他们放纵情欲，就是社会充满了追求物质、追求感官的享乐啊。然后这边讲他们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的，所以他并不顾念神，也不顾念神的作为，神就降下审判。最后的结果，神会摧毁所有的财富跟地位哈，使地荒凉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福了，神下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所得的哈是百倍或者是好无限的哈。可是有祸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得的哈，我们都会失去了。那这个是相对的，就是有祸的。然后从18节到23节哈，又继续讲了这几个祸灾什么什么祸灾。如果我们看一下哈，这几个祸其实就是讲到一个虚假的东西哈。前面是讲到说我们对于情欲的哈，情欲的事情啊，是一个有祸的，还有讲到虚假的东西也是一个有祸的哈。那耶稣在马太福音有提到啊，法利赛人怎么样有祸了哈，耶稣提到了他们有七个祸了。他们的情形是怎么样？他们其实是很敬虔的，看起来也是很爱主，在侍奉神啊。可是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外表敬虔，可是内在污秽。我们也是一样哈。如果我们里面的罪没有被对付，我们追求一些外在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体面、很好哈。那可是最后的结果其实是有祸了。那这个更糟糕。哎，我现在身体很好，外强什么？ 中干的话，里面其实是虚脱了，你都不知道哈。在末世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形哈，人们显出敬虔的外貌，却行各样的恶事啊。所以我们要谨慎提醒我们自己哈。我们现在是讲到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到教会觉得是自己蛮好的，蛮体面的。可是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哈，所以他提到这些人有祸，他们说他们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套绳拉罪恶，想到罪孽罪恶这是隐藏的哈，我们看不清楚的，可是我们却被他们给捆绑住。这也代表说不法的人哈，我们讲到说我们不遵行神的律法，到最后呢你会被罪捆绑，你会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行恶，到最后呢哈，那他甚至会不敬畏神，他们讲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见吧。好，任以色列好，好像跟神说一些话，哎，神啊你做吧你做吧，这样子哈，很不敬畏神哈。所以这个是末世的一个情景，就是不法的事增多了，甚至说亵渎的话哈，去回答神的警告，神在警告，可是我们却跟他回嘴哈，跟他抢嘴。我们看到目前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那种不敬畏神的心越来越多哈，越来越普遍哈。那又讲到啊，祸灾二十节啊，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哈。那这个是讲到颠倒是非啊，讲到虚谎的事就进来了。所以末世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哈，就进到人的里面，这个就是仇敌所做的工作啊，虚谎之灵哈。所以人就没办法去分辨善恶，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真理来光照他们，你在真理的光光照他们，我们知道善恶是非哈。但是如果没有真理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分不清楚。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世代就是这个样子啊？以前觉得很不好的事情，现在呢，没有什么大不了哈。现在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末世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他们不爱真理哈，最后呢，他们会信从虚谎，神就任凭他们哈，那最后神就会让他们定罪啊。那另外一个好，我们看二十节，或在二十一节，或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看为通达的人哈。这边讲到是自高自大，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哈。现在的我们都很有知识，哇，拿着这个 smartphone 哈，我们真的是越来越 smart， 有什么事情棒棒棒棒哈。以前哈，跟那些年轻人在讲一些东西的哦，他们就是会听，因为他们不懂哈，所以他们很敬畏的听。现在你跟他们讲什么，他马上来手机拿来，哎，你讲的是什么，对不对？来查验，看我是不是在胡说哈？哇，他们就会站在高处，哎，这个我马上就知道了，我要查验你讲的是对是不对啊？那这个就是末世的一个情形，会有很多的知识啊，人会叫人自高自大，自以为有智慧，可是最后呢，反而是中了自己的诡计哈。神叫那些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更多前书哈。而且我们讲到属神的是，我们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是隐藏的，你又觉得说你懂啊，按着你所以为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但是你若谦卑怎么样，神就会把更多的事向你显明哈。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你要知道，你一定要谦卑哈。虚心的人是有福了哈，但是你自高自大你就是有祸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祸在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酒的人哈，哇，你的酒量好不好，拼杯对不对啊？喝酒以为说自己千杯不醉的哈，你的能力是显在好像你能喝酒你就很厉害哈。那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哈。就是以色列的领袖本来是要秉公行义来行判断，可是他们却怎么样，嚯，以勇力饮酒来自夸哈。我们看到说，哎，我们很能喝酒，可是到最后呢，看他们所做的事情，却受贿赂哈，他徇私，他屈妄正直，他有罪的为无罪，以无罪的为有罪哈，所以这些都是有祸的哈。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属神的人，你如果没有神的性情在身上的话，仇敌的性情就会进到你的里面，就充满了虚假的事情，最后的结果你就是有祸了哈。然后接下来他说，火苗怎么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中，照样它的根必像朽物哈，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这边讲到神他是一位烈火的神哈，那神为他的葡萄园热心，刚才我们讲到说他要跟荆棘跟吉利征战，对不对？他用火来烧去。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生命不结出果子来，最后的结果是被焚烧。所以有两种火，一种叫做炼净的火，一种叫审判的火啊。所以神的百姓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就是一定要经过火的洁净哈。然后借着火的试验，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就可以显为宝贵。如果你没有经过炼净的话，你里面的东西出不来啊。所以你不晓得你里面其实还有需要很多被对付更新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审判的火。那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哈啊犯罪，然后神的话都不听，最后的结果神就啊任凭。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跟第十章都提到哈，我们生命如果长出荆棘的蒺藜，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哈。那另外一个呢，讲到神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哈。你看这段话哈，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个以赛亚他引用了好几次哈，讲到神他是一个愤怒的神哈。那神的愤怒是代表神的惩治，也代表神的审判哈。为什么神会发怒呢？因为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他不能容忍罪哈。他不是为你的缘故，他是为罪的缘故愤怒哈。可是经过审判之后呢，神的怒气会被止息。会哈，他的怒气哈只在转眼之间，啊，他的恩典却是什么？一生之久哈，诗篇三十篇这边讲的哈。所以神的怒气是向谁显彰显出来呢？是当神的百姓硬着心哈。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惹神啊发怒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不能进到神的安息哈。那我们也看到末世的审判也显出神的怒气，启示录第六章里面讲到说，哦，大家都要躲避啊，做宝座的愤怒啊和羔羊的面目啊。那我们看这边，他的怒气未消，他的怒气会不会消啊？有一天会消，但是什么时候他才会止息呢？就是当他的工作完成啊，这个炼净到一个地步哈，我们炼到一半，要不要放手？不要放手啊，你要继续做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啊，神的手在我身上很沉重的时候，你说神啊，停止吧，停止吧。如果神的工作还没有完，要不要停止？你要怎么说？神啊，怎么样？继续啊，继续啊，直到做完为止哈。所以如果做完的话，神的愤怒自然就会止息。所以你看到神的愤怒止息的时候，哇，圣经上在讲哈，以西结书说，当他的愤怒止息的时候，他就得了安慰，他自己的安慰。他会不会安慰我们？他也会安慰我们哈，所以他要恢复我们哈。所以讲到神的手哈，他的怒气未消，表示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哈，他的手仍伸不缩哈。大卫这个他的印象最深刻哈，记得在诗篇三十二篇，大卫讲到说，当他犯罪的时候，他说我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哇，你的手在我身上怎么样？好沉重啊啊哈。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沉重，这是好事情哈。表示我们还需要在神面前被他对付，被他炼净啊。所以这边他常常提到神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但是当他完成的时候啊，他就会向我们施恩啊。那最后神的工作他是怎么做呢？二十六节，他必竖立大旗啊，召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啊，叫他们从地极而来，他们看到，啊，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这些是指的什么？一个军队，有没有看到一个大而且是非常哈，军容壮盛的军队。所以神他讲到说必竖立大旗哈，大家看到这个竖立大旗的意思是什么？像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有手机有什么哈可以联络。以前要打仗是怎么样？你要看旗子旗号，那个大旗在山上就是那些司令哈，王在那边举旗哈，表示王在发号施令，全地都要听命而行哈。所以在以赛亚书那边提到好几次哈，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哈，多次提到大旗，它代表神在发命令哈。所以当他发命令的时候，看到无论是神借着天使或者万国万民或者自然的现象或者其他的方式哈，最后呢这个命令一定会完成哈。所以神发命令就是召集这个军 队，这个军队所指的就是从远方来的，先是亚述，后是巴比伦，那他们会成为这个审判以色列的工具。那所以我们看过去神借着以色列人审判迦南人，可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也是一样，神他借着外邦亚述跟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人，显明他是公义的。所以这个就是神在他百姓所要做的工作。那接下来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看到神的异象，神的荣耀。那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神的荣耀，而且他听见神的声音，但我们知道凡有血气的不能看见神的面，也不能听神的声音，因为神他所在的地方原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面。那但是以赛亚他很特别，他蒙恩，而且呢他罪得赦免，这边有讲到他罪得赦免，他进入到神圣洁荣耀的同在，他可以听神的声音，他能够被神差遣。所以这段经文非常重要，记得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这边讲到他看到的异象是在什么时候呢？乌西亚王崩的这一年，所以这个经文我们通常会记得，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以色列的好王，本来是好王，后来因为他违反神的命令，他去圣殿烧香，他就长大麻风，他就被隔离了。可是他是跟神大发热心的，他是一个好王，他也是让这个神的百姓能够回归到神的里面。当他死了，当他如果他崩的那一年的时候，这个好王走了，哇，那下来的王不知道是好王还是坏王，那不知道会不会再敬畏神。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乌西亚王虽然死了，可是神的宝座还是设立，表示说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地上的王会过去，可是神的王权神的宝座却是永远长存。大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是坐着为王，他在全地之间掌权直到永远。所以他看到这个荣耀的异象，那看到什么？有撒拉佛势力，这边我们第一次听到撒拉佛。大家知道撒拉佛是什么吗？有没有对撒拉佛的印象是什么？他是一个，他是天上的活物。如果我们看到撒拉佛这个字跟什么很像，这个字就是跟火蛇是同一个字。所以有人在讲说撒拉佛就是像是哇天使，他是一个天使，他的样子像什么？哇，像一个火，像一个蛇，火蛇是一个长长的。所以在另外一个经文讲到说像是火焰的飞龙，你想到像这个想到什么？想到蛇就想到撒旦，是撒旦过去是不是敬拜神的天使啊？是，他被称为基路伯。可是我们这边看到是撒拉佛，所以撒拉佛的意思就是火，像火一样的蛇，火焰。那他跟是火蛇是同一个字，他是在神宝座前敬拜的天使。那如果我们要了解天使，圣经上讲的天使并不多，但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看有一卷书叫做以诺书，以诺书那边提到很多有关天使的事情。那这个书没有被编在圣经的正典里面，它被称为列在旁经，那或者是未经，我们再讲到它是被列在未经里面，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在神学上有一个叫做天使论，天使论，天使论就是讲到研究天使的一个学问，一个神学的概念。那讲到天使，其实神造的天使有不同的位阶，所以在天使论那边提到的，我们在神学上讲的天使论，天使分成可能不止一个位阶，有人讲三个位阶，有人讲九个位阶，就像我们做官九品，一品二品三品。所以撒拉佛算是属于比较高阶的，比较靠近神的，所以不管是撒拉佛基路伯，我们都称为他是属于天上的天使，天使的一个。我们前阵子在讲以西结书提到四活物，四活物也提到基路伯，那其实都是天使，跟神靠得很近，然后他呼唤圣哉圣哉圣哉。你要讲圣哉的时候，你自己本身是不是圣哉圣洁？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哉圣哉圣哉在这个地方有提到，还有在什么地方提到圣哉圣哉圣哉？圣经上只有两个地方提到圣哉圣哉，就是启示录，你看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八节那边有提到，就讲到当天上的四活物在那边敬拜赞美神，他们昼夜不住的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他们也是呼唤 圣哉，圣哉，圣哉啊！那这边讲到有六个翅膀啊。那以西结看到的似乎有几个翅膀，四个翅膀啊。所以我们讲的哦，天使有的有六个翅膀，有的四个翅膀，有的呢有两个翅膀，也有的怎么样没有翅膀啊。所以我们在讲啊，这个只是给大家做参考啊。所以这边讲到撒拉佛，大家有个概念知道就好了。第一个，他是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的天使啊，那他呼唤圣哉圣哉圣哉，跟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八节讲的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到了天上就要跟神一起来敬拜哈。那现在我们属血气的看到神的荣耀，会跟以赛亚一样说祸灾我灭亡了哈。可是将来我们要不要在神的宝座前一起敬拜神？可以哈，当我们被炼净成为圣洁的时候哈。所以我在犹太的传统记得哈，撒拉佛他是属于敬拜的天使，他是高阶的，在中文哈，在中文可以被称为叫做炽天使，炽就是火焰的意思哈，这个炽天使哈，这个给大家做参考。圣经上并没有说哈，但在神学上，那如果你了解这个天使论哈，你稍微有点概念就可以了。那他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圣洁的同在，神是圣洁的哈，所以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撒拉佛他呼唤这个启示录是活物也是一样哈。所以将来那个你看到在启示录那边哈，不只是四活物在那边敬拜神，而且什么那些被救赎的子民也环绕在他的周围那边一起来敬拜神哈。所以表示我们将来就是要进到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同在哈。那因着呼唤的声音哈，接下来第 四节哈，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血气的有罪的不能够看见神哈。所以当他呼唤圣哉，这个天使呼唤圣哉圣哉的时候，以赛亚却呼喊祸灾，哎，表示他知道自己是有个罪哈，表示神被神光照哈。那在所以人都有罪，没有人可以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可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有一位撒拉佛在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哈，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就赦免了。所以以赛亚他意识到自己有罪的，但是我们看神没有定他的罪，神接下来所做的就是让他得到洁净。他被洁净之后，他就听到神在说话哈。他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在说话，好像自言自语哈，谁肯为我们去。所以这里面又看到了一个叫做三位一体的一个哈启示哈。所以他听到神说话哈，那神在对话，你在插嘴哈，说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神要差遣人嘛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表示神让我们听到，神让我们听到，意思神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哈。所以以赛亚就知道说，神需要有一个人要被差遣哈。所以你听到这个，请我在这里怎么样？请差遣我，这句话听起来顺不顺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哈。我有个传道的一个牧师的朋友哈，他的孩子哈，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这个对于圣经经文也蛮熟的哈。于是他在玩啊玩耍，然后他不知道躲在哪里，所以他妈妈就说：“哎，弟弟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结果呢，他听到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讲得太顺了，我在这里。他本来知道我在这里就好了，哎，可是这个经文呢，好像听到说我在这里的时候，马上接下来要说什么，请差遣我啊。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圣民，你要听到神对我们说的话哈。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所以他得到了神的命令，他说你要去告诉这个百姓，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啊，我们听见了要明白对不对，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哈。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矛盾？好像很矛盾哈，好像神就是不要医治，哎，我讲的话不要他们听见，就让他们听不到，看不明白啊。然后呢，免得他们看见，他们就得医治，意思神不要医治他们哈。那这句话在新约被引用很多哈，大家回去自己看哈，我这引用的经文多次被引用。这里讲的什么意思呢？这里讲的意思其实神就是要他们不听见，意思是什么？他们没听见，他们不能够悔改， 不能够悔改，最后的结果神要审判他们。好，所以意思说神已经定义要审判，所以当神定义要审判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人没有机会悔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法老啊，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对不对？好像是神就是一定要审判，让不是法老自己要心刚硬，好像神让他心刚硬哈，是因为法老之前不断的心里刚硬，最后当神定义要审判的时候，神就让法老没有机会他的去悔改哈。所以同样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神已经定义要审判他们，所以就让他们听不到这个信息哈，所以就他们就没办法悔改哈。这个就有点像约拿，对不对？约拿就是希望他们没有听到这个，好，他或者他们听不懂，这样神一定会这个审判他们哈。那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神知道我们的心哈，到底是要相信不相信，接受不接受哈。神有绝对的主权，当知道人的心就是那么悖逆的时候，他定义要审判的时候，他就让好任凭人已经，因为其实。人能够悔改，记得哈，不是说我要悔改就悔改，而是什么？都是神给的恩典。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里面讲到，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他们。所以意思说，神不将悔改的心给他们，所以让他们听了还是不明白哈。所以最后呢，神就定义要审判，让他们心里刚硬。啊，那以赛亚听到这个话说，哎，这到几时呢？如果这样的话，不是都死光光吗？哈，那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哈，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啊，像栗树、橡树虽然被砍伐，树孽子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这个到什么时候呢？有没有到一个结束的时候？是有哈。那可是这个结束的情况是怎么样？很糟糕，很荒凉，地图都荒凉，那些没有人居住。可是呢，神有没有保留？还是有保留哈。他说，这圣洁的种类在这国中也如此。意思是好像一个树被砍倒了，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有没有生命在那里面？有生命还是在里面哈。那最后呢，哎，神会让这个东西会起来哈。所以其实神在讲到以色列的情景哈，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接受还是拒绝？以色列人是拒绝，所以耶稣也讲说，你们现在拒绝我哈，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你们不知道你们蒙眷顾的日子，可是这个地方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哈。那这个东西有没有结束的时候呢？耶稣说有，什么时候呢？只等到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会有一天他们的心会悔改哈。所以我们在讲到以色列人得不得救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保罗也讲了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现在有几分是硬心的，只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哈。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就是这样讲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啊，神并没有完全的弃绝以色列人，还保留他们。所以在末世的时候，神就叫他们哈完全得救。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的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哈。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好，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记得哈，我们讲到犹太人还是神的百姓，所以现在他们接受耶稣的哈，接受弥赛亚越来越多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哈，他在讲到第四、第五、第六章，讲到虽然神的审判会临到，神会试炼我们，但最终神还会保留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的种类哈。最终啊，在他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成为圣洁哈。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以赛亚书从起头就写明罪的可怕，人在面对罪的时候，他是无助跟绝望，但神也应许他要彻底解决罪的问题，就是借着弥赛亚的救赎，使神的百姓罪的赦免，并且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圣灵是圣徒成为圣洁的记号，他是公义的灵，也是焚烧的灵啊。神应许圣灵永远与圣徒同在，并且要在圣徒的里住在圣徒的里面啊。圣灵要引导 圣徒走成圣的道路，叫人时时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借着圣灵不断的洁净、充满、浇灌，圣徒的生命就能够渐渐更新变化，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满有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啊。所以我们有没有盼望啊？有盼望啊，就是保持我们的心柔软啊，让圣灵不断的引导工作啊，最终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式。好，我们讲到这里。